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我们每到礼拜二我就很兴奋。
哎，没
事。因为老觉得有朋自远方来啊，你好像又从拿洛杉矶是吧？
对，昨天从洛杉矶回来的。
嗯，
那这会儿其实任务是比较单纯的，就是去做研究，因为有一个博士生呢，过去这段时间一直在加州理工学院。
等一下，你是去洛杉矶做研究？
哎，对，
你不是去买那个大陆春晚的片子吗？
哦，那是刚好看到。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专程去买那个春晚的片子。
对啊，有一个博士生，我觉得很好，是跟那个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人员呢、啊，他们一个研究团队，我们合作，就是拿大家已经听到耳熟能详的史皮哲红外太空望远镜的数据来做研究。
嗯，
当然这次去呢也了解了一下史皮哲现在命运如何。
哎，
我已经垂暮之年，
嗯，
随时随地就快要结束了
啊哈。
但他们下一个任务啊，
是
有一个叫做 warm phase， warm phase 呢就是温暖的阶段。
嗯，
我们以前听到温暖都觉得是个正面的词儿，
是，
但对于红外线太空望远镜来讲呢，温暖是最糟糕的事情。
哦，
因为如果它温度升高了到正常的像我们这样子的室温，或者只是升高了二三十度吧，它就会是一个释放红外线的一个物体了。
嗯，
那问题你是要侦测来自遥远天体的红外线，
是
你本身不能作为一个产生红外线的一个源头。
嗯，
所以这是为什么呢？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二三十年里面，所有红外线天文卫星它的任务寿命都不是由它上面的机器寿命来控制的，
嗯，
而是由上面的冷却剂可以支持多久
是
来控制的。
也就是说，这些个大型的红外的线太空望远镜，一旦它的电池有问题了，电池不能散热了，是吧？
不是，它的冷却剂，它上面要携带冷却剂，
嗯，
冷却剂的就是像液态氦，
哦，
是要维持非常低温的液态氦，但是它机器本身呢又发热。
嗯，
所以那液态氦不断的流动去冷却那个机器，等到液态氦，因为它一流过去就会蒸发，流过去就会蒸发。
嗯，
等到这一箱子，这一缸子液态氦用完了，当所有其他的机器部门部件都还是正常的时候，
那多可惜的。
所以我不是说，我以前一直有一个想法啊，在我在当研究生念书的时候，
嗯，
老想发明一个救援卫星。
嗯，
救援卫星呢，什么都不带，就带一缸子
液态氦，
对，然后呢，它就发射到这一个，哎，你想这些史皮哲或者是大型的望远镜，那动辄都是上十亿、八亿美金的。
是，
那如果说你在上面固定安装好几个架子，
嗯，
这个架子呢是能够让救援小卫星呢
去 refill 那个，
对 ，refill 那个东西就爬上去，你好像有一个怎么讲 prototype 就一样东西的平台，
嗯，
它上去以后知道第一阶在哪里，第二阶在哪里，知道怎么锁到这边、锁到那边，然后哎，第三阶一伸手，它那管子就可以插到它的那个缸子里头去，
嗯，
重新加油，
嗯，
另外开始，
嗯，
又有第二春了，是这样子开始的。所以我那时候我一直
形容的很色情，从头到尾就是爬上去。
我从来没想到，我们脑子里都是科学，我不知道大春兄怎么想
的。你一面讲一面笑，就认为不对劲。好，然后呢？
对啊，我那时候
如果说能够发明这些东西，
哎，
爬上去啊，把它 refill，可是那为什么没有人发明呢？
我真的说，我真的不知道，因为80年代的时候呢，不但我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也听说别人有这样的想法。
嗯，
他就要把卫星啊，就那时候想说规范出来，所有发射的卫星呢，它基本的架构是一样的。
是，
那你这样子，你弄一个小小的救援卫星上去，无论是哪一个卫星，你说爬上去就爬上，
嗯，
说
是对了，
锁上去就
锁
上
去，
然后呢，你就可以，无论是你像你刚刚讲的电池坏掉了，
嗯，
或者是说它的什么部件出了问题了，
是
临时抽换都很方便的。
嗯，
我那时候还把我自己概念里这个发明这个小卫星的取个名字叫孙悟空，
嗯，
就像爬树一样。
是，
但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
就只有想法了，
只有想法没有做法。
嗯哼。
但是话说回来啊，
嗯，
当然这史皮哲我们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史皮哲这 warm phase 呢，很多人很努力，科学家说了，说虽然说它温度会升高，冷却剂用完了，
嗯，
但它有一些近红外的这个侦测器呢，在温度升高以后还是可以用。
嗯嗯，
因为近红外不太容易受到高温的影响，是它那中红外跟远红外温度一高起来就完蛋了。
嗯，
温度一高起来，望远镜本身就发出中红外跟远红外了。
是，
那近红外还好，但是我这次去听说他们连近红外的这个都还没有被批准。
哦，
因为钱都拿去做 哈勃望远镜下一次的太空梭任务跟新一代的望远镜，现在叫 JWST。
这个今天我们可以谈一谈，是吧？新一代的望远镜，
对。
我们先把这个欧洲要建低频电波望远镜的什么阵列，
嗯，
这个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背景说明一下。
呀，这其实60年代就开始有这样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电磁光谱有六大谱区，从最高能量的 gamma ray 到 x-ray 到紫外线到可见光到红外线一直到无线电波，
嗯，
但只有无线电波呢能够通在宇宙里面几乎是通行无阻的，
嗯，
不会受到阴晴雨雪的影响，还有一点雨了，
嗯，
不会受到太多影响哈，然后它波长长，不太容易被吸收，
嗯，
那至于其他你说像紫外线或者 x-ray 这些特别容易被吸收，所以你想看远的地方，从远的地方来的资讯呢，
嗯，
或者我想跟大春兄，如果我们在银河的两端，
是
我跟你想互相通讯息的话，只有用无线电波，
嗯，
其他东西过不去的
啊。
所以呢60年代开始，大家除了想主动出去找外星人，这是个很渺茫的事儿，
嗯，
之外呢就想的是我们被动来接收，看有没有外星人对着我们来发信号的，
嗯，
那唯一可能的波段就是无线电波，
是。
所以从那个年代开始就搞大无线电天线呢，
嗯，
对着全天做扫描。 NASA 还支持，一开始 NASA 支持，
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
但是在30年左右1992年，
嗯，
NASA 说不玩了，
哦，
NASA 说玩了30年你找不到一个外星人，
嗯，
一个小绿人都找不到，
是
决定把经费砍掉了。
他们是不是也计算过，假如你要普及的去找着全天的外星的生物也好，或者是基地也好，
嗯，
要多少时间？
8万年。就是60年代开始用 NASA 来经费支持的这样的架构
啊，
你弄几个望远镜，然后呢调到每一个波段你都得试，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喜欢用什么波段，
嗯嗯，
AM FM 什么波段，
是，
那然后呢你不知道在哪个方向，
嗯哼，
那到转那个方向吧，你把每个频段都得扫描一遍，
是，
然后扫描的以后你想接收啊，接收它的波段，你不知道它多强，
嗯哼，
你如果停在那5分钟、啊，你只能接收到强的讯号，你停在那10分钟某个天体，诶，它来的弱的讯号你也可以接收得到，
嗯嗯，
所以你看到这就有一个英文叫做 trade off 就是一个权衡轻重了，
嗯，
你摆在一个天体上时间长，一个天区时间长，你可以接收到比较弱的讯号，但是同样的你就消耗了到别的天区去的时间，
是。
但当时呢在60年代 NASA 所支持的这样的架构呢，他们估计全天能扫描完一遍，所有可能的频段扫描完一遍，
嗯
大概需要8万年，
哇，
然后你花了30年 NASA 说不玩了，因为你找不到，
嗯 嗯
他们觉得很冤，
是。
不过 NASA 不支持哈，民间对这个的兴趣还是很大，
嗯哼，
1992年 NASA 的经费一停，民间的经费马上就进来了
啊，
就继续支持，现在还在做，
是，
叫做 SETI 那个 SETI
SETI
对 SETI、
嗯、
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 就是搜寻外星高智
生。 ET 就是这个我们那个斯蒂芬阿皮婆的那部电影的 ET 嘛SETI 是吧。
我老说啊，这个 ET 啊，我们那个年代的 ET 啊、嗯、大概可以反映我们那个年代人的个性，
嗯哼，
比较温和而友善，
是，
还跟你玩手指碰手指的游戏啊。
哎，
你到后来看那个7月4号那个什么玩意儿
啊，
终结者 July 4th 那个星际终结者，
星际终结者，
我老说跟学生讲说，你们知道不知道那个星际终结者里那个怪物啊，那个外星人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学生你一言我一语，我说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二话不说来的就打，然后一点内心戏都没有。
对，不需要内心戏。、哎、那个也很实在是吧？
对对对，
就把我们对于所有的这些外来的恐惧、都放在那，恐惧是最大的，不需要有深刻的内容。
哎，这其实大春兄，我想跟您讲的一个好玩的事儿啊、嗯。每次我们在学校的通识课程里面呢，
嗯，
就有一堂课专门是谈搜寻外星生物的，
是
从这个60年代这个事儿开始。但是呢，一开始我总是会问学生，说希望除了我们地球之外，
嗯，
在宇宙 somewhere else 别的地方
是
也有生物存在的同学请举手。
嗯，
哎，一大半都举手。
啊，都希望有，
都希望
不要那么孤独。
对，下一个问题是说的，希望这些生物呢，有一天有朝一日到地球上来的，请举手。
嗯，
那人数瞬间少了许多。
嗯哼，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那希望我们是 we are not alone，、嗯、但是 leave me alone。你别管。
哎，可是我记得最近大概1年半年吧，
嗯，
有一些科学期刊的或者杂志上刊载了一些个研究报告，指出 也许我们过去不认为是外星生命的东西，早就已经来临到我们这个地球上，他们以病毒的形式，以或者是细菌的形式，或者是以各种其他的我们过去不以为是生命的形式，
嗯，
是吧？
哎，
什么细肌的碳，我们是碳基的，
对，
那如果是细肌的呢？细骨的细，
对、但是这个说法其实也有，对，您说的道理有道理啊。但是除了我们自己本身，我们本身到底是不是外来的也不知道，说不定我们当然大伙儿都是外来政权。
是、嗯。
那另外你讲的病毒呢，有一个说法是前一阵 SARS 的时候哈、啊，
嗯，
说是说啊，什么什么某某天文学家回去看了这些研究，
嗯嗯，
历史上好像地球上发生大瘟疫都是太阳、金星跟地球三者排成一直线。
嗯嗯。
它理论是为什么呢？就是太阳强烈的太阳风，把金星的上面的病毒给吹到地球上，
嗯、
这有点匪夷所思了。
是，
但如果要这样讲的话，你像您刚刚那么说，说外星来的东西的话，当然是那是有可能的。
嗯，
但是我们观念中所认定的外星生物，总是说会高智吧，
嗯、
叫高智生物，是说能沟通的、能学习的、能交流的，不是陆客，不是叫。
对了，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SETI 啊。荷兰的天文研究基金会计划建造的一种低频电波阵列，这个 LOFAR， 它的 acronym 是这样念的啊，低频电波阵列，
嗯，
它是好像要有很多个小天线，25000个小天线来巡天观测。
对，它这个叫 LOFAR， 取的名字也挺好的，
嗯
，low far， 也就是 low frequency array。低频的电波的阵列啊，他把25000个小天线摆在一起，但是呢，他跨越了大多数欧洲的国家
啊，
荷兰呢、德国、瑞典、法国跟英国。
是，
如果距离拉得越远呢，它的解析率就越高。
哦，
这其实是科学家做事情的一种方法。
嗯哼，
后来大家伙慢慢发觉的工程上面，你做一个大的，还不如做两个小的。
嗯，
两个小的的面积加起来，跟一个大的可能差不多，
嗯，
但两个小的价钱比一个大的便宜很
多，造价的便宜，
造价便宜。
嗯，
我们做望远镜，像以前啊，我们讨论过说，到底要做单一的一个2米望远镜呢，还是做两个1.5米的？1.5米跟2米望远镜价钱差很多，
嗯，
可是你算一下，两个1.5米的那个面积加起来超过一个2米望远镜，
嗯哼，
但是价钱又便宜，比一个还便宜，所以它其实做25000个小天线建构在一块，不但是说价钱啊，你大量制造价钱很低，而且它可以做成像这种干涉仪的阵列，有高解析度，说不定还会有机会再继续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我倒很高兴看到欧洲不像 NASA 那么悲观，
嗯，
才搞了30年就不搞了。
是，他们还在想说，哎，这个如果我们可以欧洲像我们欧洲历史一样长，
他们
美国人历史太短了。
对，文艺复兴来了300年，
是。哎，接下来是发现号太空梭完成任务安返地球，但是不急，我们要先进一段新闻，说不定太空梭还有新的消息。News 九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作为新谈天，我们刚才谈到了在小 S 生日那天。6月14号，啊，这太空梭完成了国际太空站实验舱加压段安装任务，这个也就在那天晚上11:15顺利返回甘乃迪太空中心。那一天的前一天，松井秀喜自己过生日，打了一支满贯 slam grand slam 全垒打，4分不得了，
哎，
很少见的。
对，我都不知道 NASA 规划任务还跟小 S 生日是有关的啊。
松井秀喜比较重要，好吧？
我想要到大 S 生日，不知道发射什么任务的。
哎， yeah, 对了，这一次任务什么特别之处？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重，值得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日本终于它有一个希望号的加压舱装上去了。
嗯，
它的加压舱上去了以后呢，加压舱的意思是人就可以在里面生活了，里面是有气压的。
嗯，
那它不是在一个储存物品的一个货舱了，但是实际上你人在里头过日子都没有关系。
也就是说，发现号太空梭替日本盖了一个房间是吧？
对，等于是说它原来的实验舱一点一滴都带上去的。
嗯，
那现在是把剩下这些零组件都带上去了以后呢，
嗯，
组完了以后它就加压了。加压以后，里头有压力的人就可以在里头生活了。
是，
所以算发现号这次是给日本的希望号，他把叫希望号，其实还是太空站上的一节。
是，
但那一节是日本人的加压舱
啊。
完成了以后呢，日本人就可以大模大样的 走上去，门一开进去就可以生活了。
就是日本人可以在太空上生活，他不只是在钓鱼台，
就不
太空上他也可以啊。
哎，对，他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希望就别的跑这来闹了。除了这个之外，当然这次发现号，我觉得挺高兴的是，当然太空梭也挺难过的，太空梭的机队再隔不久就要都退役了，已经年纪都很大了。
是，
但发现号呢，还算相对比较新的啊，还能够再上去，不是老靠的俄国的太空船去运补了。
是，
那这次上去也换了那个驻守太空站的太空人呐、啊，还有液态氦的罐子，就是我们说的
啊，冷却
，对，冷却到非常低的温度，绝对温度4度，液态氦是4K，其实摄氏-270度左右，
是、
啊，非常非常低温的。
哦，也就是太空站也要那么低温啊？
对，因为它有一些其他的侦测仪器呢，也是需要低度冷却的。
OK， 嗯，另外还有一个尤里西斯号，这个尤里西斯号观测太阳已经17年了，它的任务现在正式画下句点。
那大春兄又想到了希腊神话了，因
为是啊，他这个可以为我们先介绍一下，这17年来，走了80几亿公里啊。
17年也好快啊，因为我记得因为它是1990年左右发射的哈、啊，发射以后呢，刚好92年是我们在台湾搞这个太空计划室，刚成立，然后把我们的一帮人呢送到美国跟法国去受训，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跟着第一届的太空计划室的主任，到了欧洲，碰到欧洲的科学组组长，带着我们去跟法国，各个太空公司谈合作的计划，
是，
那那个时候呢。就刚好是尤里西斯正出发没有多久，它的特色是什么？它不是在黄道面上运行的。
哦，
黄道面上运行就是地球跟太阳，
对，
跟所有行星这个平面是黄道面。
是是，
它走的方法呢是经过别的这个行星底下引力把它甩上去了以后啊，那它就绕着太阳的极南极北极，
哦，
这么走的。
也就是它是跟着太阳的轨道走。就是也可以这样说吗？
对，它是拿太阳做中心的，它已经不理会地球了，就是以太阳为中心呢，上下这么绕。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行星绕太阳当做一个摆在前面的平面的话，太阳是这个尤里西斯号是垂直的
、哦，
垂直上下绕的，所以它可以观测到地球上观测不到的太阳的南极跟北极。
哎，对，这个引起我另外一个好奇。我当然因为大外行啊，所以才会有这种。
不是，你现在越来越内行了。
这它。假如你在适当的距离，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找到了跟地球跟这个恒星引力之间的平衡点，你就可以有一个轨道。
有，对，
所以你可以有几千万种、几亿种轨道，
对，
只要你找到了那个引力平衡点。
对，你只要进入一个你适当的，你有一个适当的侧向速度，不要掉下去
啊，
有适当的侧向速度，
不要离开它。
对，然后就维持这个速度，就在某一个。圆圈上绕的这个这个天体做运行，一个是圆的轨道当然是稳定，椭圆轨道也稳定，像行星的轨道
是
也是接近太阳可能快，然后远离的比较慢一点。
哎，
欧洲以前呢、在我们当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太空船是 X 射线望远镜，
是
叫 Exocet。
那
你知道它那个轨道之有趣的，一个大椭圆轨道，我记不清楚详细的数字，接近地球的时候，好像擦过地球表面大概是800多公里，出去可以到7万多公里。
哦。
7万多到800多，
它还能够
稳定？
哎，为什么呢？
它没有，它不受别的力，就是椭圆基本上就是一个稳定的行星轨道。像我们这克卜勒发现的，
是
行星都是绕太阳，都是椭圆轨道，太阳在其中
就
是焦点。
是它在那么远7万公里以外，它为什么会转弯再回来呢？
它就是，
它凭什么？
它知道该，很乖，该回来就回来。那它本来就是受它引力，引力出去以后，它速度越往外头走，引力虽然小了，它速度也慢。但它速度慢，追不上这个引力变小，怎么讲？就速度慢，慢到它的引力还能够把它拉回来。就还是一个椭圆轨道了。如果它速度慢的没有那么慢，减慢的速度没那么快，但是呢，它引力越来越弱的话，它就是个抛物线，抛物线出去
就不会再回来，
不回头了。
是的，
对。所以，但你想想看，它目的为什么要搞这么大椭圆轨道？就是因为它要观测夜空，那你离的地球越远越好。
是，
对。
哦，了解了。17年，86亿公里的探测岁月，尤里西斯现在它原来寿命只有5年的，对不对？
哎，对。
它算是个什么瑞呢？还不是
人类，我们以前也是啊，有个3年的搞了19年，所以是很不错的。
是，那之后他要干嘛？ 电力供应不足以后，燃料也没有了。
你讲到十七年，我想再差一点就跟王宝钏一样。
对呀、啊，之后他怎么办？
他就关掉了以后，他就变成太空博物馆里面的一个天体了。
哦，
对，
就跟我们也没关系了，也不能利用它了。
我以后说不定你毕业旅行可以去那儿看一看，说这是当年的老旧太空船。
嗯，
其实，在地球四周这样的太空船很多。
哦，
但四周这些。各国的先进国家的监测网都锁定了这些天体，随时知道他们在哪儿。
嗯哼，
免得以后你发射的卫星或者是有了军事用途，你搞错了、误会了，
是
就不好了。
嗯哼，另外还有一个冥王星的新定位，这个很有趣。不过我们恐怕还是得先进气象还有路况，马上回来。冥王星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台北 FM98.1 News98 张大春跑新闻。两年以前被从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中除名的冥王星，现在终于有了新的身份吧，由国际天文联合会正式划归为类冥王星 Plutoid 、啊、我本来叫冥王星啊，现在叫我类冥王星。
也还不错，至少类的是他。
不，这很像张俊雄从前讲说他是类华人。
对，
不是中国人，也不是什么人，是类，是吧？
不，这其实它是来自类地天体跟类木天体。
嗯，
类地行星呢，指的是水、金、地、火。
嗯，
这四个里面就包含了地球。
是，
但大伙儿的地壳是硬的嘛？
嗯，
那个子也不大。
类地天体，
类地行星，对。嗯、那外面的木、土、天、海这四个呢、嗯，就叫类木行星了。
嗯，
那冥王星现在发掘的冥王星外头东西不少，虽然现在只找到一个大的系神星，比它稍微大点儿。就是靠这系神星把冥王星的位置给干掉的。
嗯，
但他们就发明这个 Plutoid， 把它叫做类冥王星、嗯、类冥天体。
是，
那以后呢，就是再发现差不多这样的天体，而且还要圆的。
嗯，
你要是那不圆的，那像马铃薯啊，那像碎片什么，那
不能算，
不能算。
也就是说，剥夺了它作为太阳系行星的资格，
嗯、
但是给予它一些个指挥部队。啊，这个也算是你的，都赖累你的。
哎、对对，给他一些部署，他还挺高兴的。
这政治，这是玩意，这是哪是科学？
不过我觉得我是觉得哈、啊嗯，其实这里边当然说政治跟情感的因素倒有不少，因为从那个2006年把冥王星从行星的台盘上移除了以后呢，
是
的确我听到过好多很多人恋恋不舍的，
嗯，
觉得怪可惜的，因为跟冥王星还是有了感情。
嗯哼。冥王星在1930年2月18号被美国天文学家 Clyde Tombaugh 发现。
嗯，
冥王星和其他的行星比起来，实在主要还不只是体积跟密度小，还有它轨道的不一样。
对，它轨道很倾斜，它绕太阳一圈是248年。
嗯，
但是有40年呢是在海王星轨道之内的。
嗯哼，
所以我常常觉得好玩。你要说有一些人生于这个交口，那去世于这个交口之前。这四十年里面呢、
嗯、
对他来讲，
嗯，
海王星是最远的行星啊。
那、啊、
所以冥王星跟海王星轨道有交叉，这一点就注定了说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太阳系的行星。
嗯，是的。
但是被这个汤包发现了，这是叫
汤包。对，汤包。
汤包发现了也就很不错了。
嗯哼，至少差不多有将近72年的时间，在人类的认知里头，它是跟地球属于同一族的行星。
对，
是吧？
对对。
好，接下来国际天文联合会又他啊，新定了类哎，不是这，对了，不是R 这个叫什么？
伽马射线。
伽马射线是吧？
伽马射线，嗯。
太空望远镜 GLASS 发射升空
啊，这也是我觉得这些大型的国际太空望远镜啊，
嗯，
都是起起伏伏的命运。像史毕哲现在已经快任务结束了，当年他在改名史毕哲之前叫 SIRTF。我们在当研究生的时候就死过好几次
哦，
死的意思是说经费完全没有了
哦，
后来突然哪边有钱了又复活了。
嗯哼，
那这个 GLASS 也是时间拉得好长，但他参加的国家很多，所以他的寿命呢，把他的那个他的拼劲儿比那个 SPEEDER 要高得多
啊。
美法德意日这几国，你看日本老是在里头啊。
对，还有出钱，而且出都是出不少钱的，对不对？
对对，
这个伽马射线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对 ，gamma 射线是整个电磁光波里边最高的那一段。
嗯，
说是那一段，它其实再上去是没有限制的。
哦，
能量再高都属于 gamma 射线。
哦，
就像无线电波往底下去是没有限制的，你波长再长都属于无线电波了。
是，
但波长再长就能量低了。
嗯哼
，gamma 射线是非常非常短波长的电磁波。
嗯哼，
那现在发现呢，你像黑洞啊，像脉冲星、中子星啊，或者大家最现在耳熟能详的 gamma ray burst，
嗯
，gamma 射
线爆，射线爆，
对这些东西呢，都会放出强烈的。短暂瞬间的 gamma 射线，
嗯，
当然黑洞、脉冲星那些是长期发出来的，
嗯，
有一些双星，互相环绕的双星，其中有一个是中子星或者黑洞，在吞吃物质的时候也会发出强烈的 gamma 射线来，所以现在慢慢把目标移向了这些高能量的天体，
嗯，
所以那个 GLAST 也就应运而生，是低轨道，因为它很大，
嗯，
太大了，低轨道的卫星呢，500-600公里绕着地球转，
是，
但是不得了的大，长大概3米，
2.8米。
2.8米、嗯、对，直径大概有2.5米。
哇，这好像是个大型的汽油桶。嗯，
哎，
啊，
太空大的垃圾桶。
哎，它观测的内容是什么东西？
它的能量范围啊，
嗯，
从2000万电子伏特到3000亿电子伏特、
嗯，
这个单位我们大家可能不太熟悉了。
是的，
但真正。天文搞天文就是这点困难，是各个单位到了不同波段，它的单位随时会改变的。
嗯哼，
我们在可见光里面，我们讲光子的单位是讲 i， 4000i到7000i几个 angstrom， 中文就把它翻成 i。
嗯、是
到了那个紫外线呢，也还是 i， 到了 X 射线就转换成电子伏特。
电子伏特
弹的对弹的就不是它的波长了，
嗯，
而是这个波长相对应的能量。
是，
那能量就是用电子伏特来看。所谓电子伏特，就是如果电子跳跃过一个伏特的电压差，所产生的这个能量，
嗯，
就是一个 EV， 那个 E 就是 electron 电子、
嗯、
，V 就是伏特的 V，
是
一个 EV。
这个一个电子伏特到底我们在我们人的生活的感受上，可以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呢？我知道是很难去感受的，
小的不能再小，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能量单位。
那么3000亿电子伏特。对于人的感觉上来讲，
那这就很大，这就很大。
哦，
就如果说对这个 gamma 射线是会有具有破坏性的
啊
哈，呀、不用说 gamma 射线 ，X-ray 这比 X-ray 还要强不得了的，强到几千、uh-huh. 几千几万倍的
啊哈。Uh-huh.
但是你 X 射线对人来讲就已经会造成损害了。
哦、uh-huh. ，
这么高能量的电磁波是对人是很不好的。
是，
但2000万到3000亿电子伏特是过去一直比较少。探测的这个范围，
嗯哼，
所以它如果这个 GLAST 发射升空顺利能够上去的话，那现在上去了，进入轨道了以后呢，顺利能够开始运作的话，
嗯，
那我想又是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我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能够慢慢的熟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现在用来看宇宙的眼睛啊，
嗯，
不是只有可见光了，红橙黄绿蓝靛紫，
是，
而是有好多其他不同的波段。
嗯，
那整个宇宙的面貌呢，在不同的波段底下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虽然说科学家弄了这个照片回来哈、啊，他没有办法，他一定得把它染成红橙黄绿蓝靛紫。
对了，他把它染成可见光的一个对象。
对，
所以我们去看的时候，我还是有个终极的想象力的限制。
对，要想象，要想象，
还是要想象。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见那个橘色的蓝，哎呀。天上不是那个样子的，
要不是
啊。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题目
啊，
卡尔·西根，你还记不记得？
嗯，
那你跟我讲过这个人？
对对对，卡尔·西根，
嗯，你我记得你节目开始之前跟我稍微说了一下，稍微讲一下，好不好？
对，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说搜寻外星生命啊，
嗯、
那卡尔·西根呢，当时他做了一系列电视节目，叫做《Cosmos》，在70年代的时候、
嗯、
风靡全美，后来不知道翻成多少种语言，全球在推行的。
嗯哼。
那瞬间他就变成美国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
嗯，
据说小朋友投票呢，选的第一名最聪明的科学家就是 Carl Sagan。
啊哈！
但是 Carl Sagan 一辈子在搜寻外星人，一辈子没有结果。
嗯哼。
所以他的同僚呢，那些酸葡萄的看不就下去，酸得不得了的人说了，嗯、说这所有这些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什么东西而出名。
嗯
，Carl Sagan 是因为他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另外，最后啊、哦，还有一个题目。哎赶快讲讲，NASA 公布了凤凰号火星探测器，不知道他是看到了是没看到啊？最新传回来的影像，到底看到了什么呢？看到这个机械铲挖出来几寸深的土壤底下露出白色疑似冰的物体。 嗯，你看的是冰的还是盐的？还是
我就觉得好玩，这要有派教宗去啊，嗯，就有意思了。嗯，这不能随便开玩笑。
派教宗去？
不要，因为我讲太空人啊，不讲太教宗，我是太空人。嗯，太空人如果一出了太空船，嗯，很感激到了火星，下来一亲吻地面，马上知道是冰还是盐。
一亲就知道咸的，它就是盐；它要是冷的，
那就是
冰。对了，要亲吻土地。所以教宗从一开始就是为我们示范怎么样去理解那个大地的性质。
我只是开玩笑，开玩笑。但我只是觉得看了这个火星啊，就想到是说无人太空船还是有它的缺点。嗯，要是有太空人跟着上去的话，这个问题马上就解决了。
对了，上去一亲，莫乖乖，莫乖乖，我。Fly me to the moon and let me play